各位好，今天1月13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有观众朋友说，要不要聊聊这个关于伊朗的事情？这个非常抱歉啊，因为我确实对那边的情况不是非常的熟悉，可能比一般人稍微知道多那么一点点。但是我这人吧，就是我跟大家聊的东西，虽然说是瞎聊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东西我也确实不太专业。可是呢，我多少还是比一般人多知道的这么多一点儿，这还才敢聊。如果只知道这么小点儿，这个我就不太敢聊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那个您还是去看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的意见。当然，我自己来讲，我非常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尽快的，进行某种程度的实际打击。就是比如说，真正是甭管你是斩首啊，还是某种程度的这种，反正军事干涉吧。现在光是说要把这个关税增加，这我实在是不，就是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就给增加25%的关税，这事儿吧就比较扯，而且呢，马上来讲这个伊朗的政权就要去处死很多的人，缓不济急啊，他14号就要处死某些人，这些你如果说用这种模式去干涉他的这个所谓干涉内政啊，是吧？你给我滚蛋！唉。那个干涉内政啊，哈，你这真的是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太理解他在想什么。尤其是他本身的军力投入或者怎么样，还是非常快的。因为据我所知，美军对于像这样的这种重点国家的国内动乱，然后呢，他进行某种程度的介入，他是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这种预备的体系的。所以呢，就到今天为止还是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是我挺不理解的，真的。你对马杜罗这边如此雷霆万钧的一下子干得了，证明你有这个能力。那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嘛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干点这更有效的这个事情。这确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期望啊。当然了，这可能也受限于某些条件吧，这个就是我不懂的事情了。所以呢，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些，更专业的博主来解读这个事情啊，这就我就不多说了。那我比较专业的事情呢，是还是看国内的事儿。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昨天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昨天。那昨天呢，这咱圣上，是吧？在星期一也12号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我党的第20届。中纪委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说了一段话，大家呢都把这段话呢，都纷纷拎出来来进行解读。是这样的，咱们圣上说的是什么呢？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。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必须保持高压态势，治理各类腐败问题。这个自打咱圣上他老人家这个登基建坐以来呢，反腐败是他能够抓官场的一个重要的抓手，就是他实际上反腐败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武器，这咱也都知道。别的武器其实呢不是特别好使，因为你其他的一些东西，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怎么样的，没有特别好使。但是呢，只要是腐败，那抓中共的官员。怎么讲呢？你只要想抓，他是总能够抓得到的。这个就是几乎是，中共的官员应该来说，只要掌握权力的啊，那他是一个先天的一个设置。那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，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所有的官员都是坏的，其实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官员。那但是呢，他如果按照，即使是按照以共产党的标准而言，你要想抓他，也基本上都可以抓得着这把柄，对吧？如果你要是按照国外的标准，你比如说像日本，或者是像那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，那如果你要是按这标准的话，那有一个算一个，这个是没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官员就是被弄下去了，他到什么程度上啊？哈，就是他居然是到了几7年的时间吧。哎，然后呢，给他找出10万人民币的这个毛病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就是他把自己就是买的散装白酒都给他，就搁办公室里做招待用的散装白酒都算进去了。不过咱这么讲啊，如果说 如果说这种包括资金的不当使用，这种办公费用的不当使用都算上的话，像这样的话，在日本这块算一个大贪污犯了。这当然在中国，大家又会觉得说，哎，说这哥们儿怎么这么清廉呀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，中国只要是当官的，你只要按照正常国家的标准来进行这种反腐，那他有一个算一个，你就都能抓进去。所以呢，自打他上台以后啊，哈，这反腐这件事儿呢，一直就风起云涌的在干。我们可以这么着有一些数字跟大家这个回顾一下，大概是这样的：从这个2012年11月到2024年底啊，咱先别说25年，那被处理的官员和党员数量，您知道有多少人吗？500人，500万人，500万人呐，这是一什么概念呀？对吧？这好多的国家都还没有500万人这么多呢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被处理了。那总体规模大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这是22年自己的这个中共20大的前夕啊，官方通报过这个数字。那共立案调查的，就是已经到了464.8万人，加上近2年的数据呢，肯定已经大幅突破了这个500万了嘛。而且呢，就是高层官员，就是他所谓的打虎。哎，打虎这件事儿呢，就是处理中管干部、中央组织部备案的干部，就是通常为省部级以上，这个才叫中管干部。累计超过多少呢？600人，600人呐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包括什么周永康啊、郭伯雄啊、徐才厚啊、孙政才啊，这个原这个就是国家级的或者是副国级的领导人，对吧？那基层或者中层这块儿，就是咱圣上说的这个拍苍蝇。对吧？他是一边打老虎一边拍苍蝇，他的这人生呢，在这些年里，在反腐这方面，就是在石虎山和这个和这粪坑旱厕之间来回翻跟头的，在这儿干活。那中层那处于什么呢？就是包括是县处级以下的干部，以及呢农村或者企业的这些普通党员，所以他大概有500人。那您这么想吧，就是说。他这些，这咱就不说这个党员的问题了。你说中国有多少官员，对吧？官员虽然多，但是他处理这么多的，你可以想见这腐败的程度有多深。那第三个任期，咱们从23年开始啊，就是你打了这么多年的老虎和苍蝇，你见少了吗？也没见少。为什么呢？你新上来的这帮人还依然是如此。我就是说嘛，我说这是中共官员的一个设定，先天设定条件。那处理的人数，从他23年第三个任期这2年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官方的数据没有减少，而且反而呢创下了新高。他第三个任期创下新高。23年的时候呢是什么呢？全国纪检机关呢，一共处理了多少人呢？61万人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呢，24年呢，根据中纪委的通报。全国处理处分人数到了88.9万人，省部级达到了73人，就到这个程度，这是他自己的数据啊。所以说呢，增长数大概增长了45.7%，就是这显著增长，可以这么说。所以说呢，而且他这现在这个反腐啊，跟原来还不太一样了。原来啊是整个全面的进行反腐，那现在呢，他所谓的这反腐进入深水区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啊哈，这个从单纯的你说抓个贪官，然后到什么呢？到关键领域的行业性清理，什么概念？就是我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给你整个捋一遍，比如说金融行业，对吧？金融是针对银行监管机构密集的调查，非常多的调查。能源、粮食这两块，军工、国防，就这三条线就抓了 N 多人。我原来跟大家讲过，中国军队的腐败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种从上到下的，全面腐败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不光是抓这个抓军队这帮人，军队这帮人抓了已经这么多了，对吧？咱们这些上将们，就将军们，咱甭上将了，这些将军们陨落如星。到今天为止啊。到今天为止，整个的中央军委没凑齐人，应该是7个人，现在是4个人，是刚够一桌麻将， 对吧？哎，后边加仨加棒的还没有呢，所以呢，您就知道这个有得损失了多少军队，而且不光是军队本身去损失，他所有的军工企业，三大军工企业所有的头全被抓了，没有任何一个落网的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多腐败了，对吧？而且呢，现在还有一是什么呢？就是制度化和常态化。对吧？那反腐斗争，它原来这口号是什么呢？就是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，并全面巩固。当然了，这个为什么越反越多这件事情，你就不能再往下深问了，对不对？OK，那这是一个他说的这个，所以说呢，他没有结束，不但没结束，而且要深度深化、制度化、行业化，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整个捋过来。把他这个腐败这个东所谓的腐败要给打掉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越来越反腐越多的这个原因。而真正到了什么呢？到了这个去年，对吧？到去年，不但这个反腐力度到什么程度？我刚才说的这都24年，25年为什么他今儿又说这话？因为25年形势依然严峻。到什么程度上呢？就是说处分人数到25年的前3季度。全国的纪检这个机关，它处分了多少人？67.7万人，这个有多高？全年处分是24年是88.9，对吧？那2025年的前3季度是处分了67.7，那按照增长的这个规律，大概而言呢，就会还是应该是任务超额完成，那大概可以超额完成这个。那打虎的这数量，也就是说，中管干部这一块，省部级高层官员，这个是25年是全年查了多少人呢？65人，65个，对吧？这个数字创了记录了，是什么呢？自从18大以来，年度历史最高，因为最高的时候是前年24年是58个人，65人增长12%，比中国经济增长快。那快多了，是吧？估计中国的实际的 GDP 增长大概只有这个，我估计大概只有2.几到3，那他这能超好几倍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就现在这个25年的时候呢，就正部级这个官员，就是所谓的老虎这个密集落马，哎，这个至少是8名正部级的官员，我记忆当中是被查的。对吧？政监会主席易会满呢，山西省委书记金湘军呢，这个什么蓝天力呀，这些人就都被查了，就是任上落马呀，比原来的往年的年份还更多一些。就是原来呢是，比如说，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原来查，大概而言，这官员呢已经按说是平安落地了。对吧？比如说，他到了那个已经到政协去任职了，甚至于退休了，然后呢被原来的事儿，原来办的事儿又给翻出来，给抓的，这样的官员居多。这一回去年现任直接任上就给弄走的，这个比原来要多了。而且现在这个现在是为什么会到这种程度？这个也确实是正常的。为什么啊？跟大家讲，这几年反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你被抓到了一个，他因为一抓就是一串嘛，对吧？你受贿，你还有行贿啊，要不然你这钱出，你不可能说自己全拿到自己手里。即使是这样的话，你总得是有这个受贿人，对吧？你这样一抓一串的时候。原来呢，就是直接就是该有什么到哪个层级，咔就给斩了。现在不是，现在还经常呢，就是你甭管到什么层级，我都要抓你，哎，就是把这个东西全得抓到头。除非是抓到哪儿呢，就是实际上他那个小圈子当中的这些人，否则的话牵扯到那儿了，那就到此为止了。一旦不在那个地方，你哪怕是副国级的，一样该抓就抓。所以呢，他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呢？就是他们这个一般来讲，这被抓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也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我怎么才能够说尽量的能够脱身，对吧？不牵扯更多的人，如果不牵扯更多的人的时候，你这样的其实罪过其实是小一点的。他这个没办法，因为你要是全得兜出来的话，那这罪过就更大。这个中国不是那种所谓的叫做让他宣传的那种，说是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，一般都是那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哎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他尽量的都是分级交代，先交代死了的， 对吧？要不是交代已经落马的，然后再交代退休的，要不然再交代已经退居二线的，比如说去政协任个闲职的这种人，最后才会交代这个任上的。那去年任上的官员直接就给拿下的，这个就是这么交代，一层一层往下抓，然后抓到了这个程度上。那有些人说，那为什么还能够交到这程度？实际上而言，中国真正说最黑的地儿，你说哪儿最黑？监狱黑吗？这看守所黑吗？对吧？监狱其实黑也是有限度的，因为监狱有规矩，对吧？你一个牢房多少人，然后该什么时候吃饭，定罪了吗？哎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放风？你虽然黑，但是那是有规矩的。哪儿比监狱黑是哪儿？是看守所，看守所没规矩。他你别看说是，哎呀，我这是装摄像头，看守所地儿都少，对吧？那个我知道的，他们一个，比如说10人的房间，塞个20人，这是一个正常，塞15、20人，这是一正常的事儿，非常正常。所以呢，这个地儿就没规矩，它的规矩非常的差。那真正没规矩的是哪儿？真正没规矩就是纪检委，纪检委要给你说双规到哪儿？是一般人是扛不住的。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各位，不是故事，是真事儿，就是一个省部级的官员，应该副省级的官员，专门请这个专家是哪儿的？就是纪检委出来的。然后呢，给他培训什么？对抗，怎么对抗这个纪检委的审讯？结果发现没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学的那点玩意儿跟人家的那个专业不能比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完全不能比。所以他直接就该撂了就全撂了，你没扛多久就全撂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只要是抓这个，就马上的就是这个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。在那个整个他们包的那个房子那个留置那个地方，周围全给你包上那个防撞材料，然后呢吃饭什么的全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锐气，你上厕所都天天盯着你，也不。打你不打你这件事现在都不说，干嘛呢？他就给你天天开着灯，让你直接拘在这个椅子上，就是拘在这一个椅子上，让你交代问题，让你一坐几十个小时，这个就一般人就根本扛不住，都别吹这牛逼，对吧？我反正不敢吹这牛逼，因为我虽然没进去过，对，咱也轮不着纪检委找我，对不对？那个其实看守所我也没进去过，就咱没惹过这方面的官非啊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东西是知道的。那你根本别说你扛得住，真的，那能扛得住的话，那都牛逼的。那不是说当年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，这个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确实，你要说原来可能还行，还有一些人能扛下来，现在是没戏的。他们那特殊材料，你就不像，它可能是硅胶的，这帮人现在原来呢可能还有点那个骨头架子之类的，现在这帮人全他妈硅胶的。软绵绵，就该一揉就团成一块儿了，大概就是这么一拨人，所以您就知道他本身这个反腐就是已经就是一直越反越腐，这个越反越腐这个东西呢，不用去咱们不用去那个讨论它，说为什么它会越反越腐，其实这个东西都写在共产党本身的基因里，或者说写在所有的权力高度集中，并且没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外部监督的这个所有的政权的基因里，从哪一开头，中国就是如此，没有说那什么的。你看最牛逼的那真正反腐的这个中国皇帝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最牛逼的是谁啊？朱元璋啊，对吧？那这一文钱还是一两银子，足够就杀你全家了，对吧？或者是至少把你给砍了，剥皮食草，挂那个堂上。挂那个县官那个堂上，对，大堂上，这他妈的，说实话，敢在这种地儿当官的，我真的挺佩服的。一个呢，是他随时，他朱元璋给的钱还不多，对吧？那钱还拿不着，还他妈死亡威胁，天天看着一人皮裹着稻草在自己的那个大堂上，你说这心理上能他妈不变态吗？所以明朝这块儿，明朝变态多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，这说不上啊。这反正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有什么用吗？没用，没用。这个东西是在基因里边的。你这政权，它就天然的，它就是一腐败的一个基底。就是我就说了，那就是一粪坑。你再怎么着， 那东西它也养不出那个什么来，对吧？它也养不出这种什么东西对这个洁净度比较高。比如说，哎，日本有一种鱼叫香鱼，烤着挺好吃的，在京都这块儿卖的也挺贵，对吧？在山西里，但凡有一点污染，这鱼就活不了。那你这在粪坑里能活得了吗？活不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实际上来讲，那咱圣上说这个什么呢？反腐不能输，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，这活儿也不能赢。这可能各位没往这块考虑。我跟大家讲讲，为什么这反腐他也不能赢？因为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首先啊，首先他手下这些人腐败不腐败？就是他这整个这个小圈的这帮人腐败不腐败？他知道不知道？腐败不腐败？他能不知道吗？一定是有腐败的，甚至于很有可能比所有的人收的都多。我别人不敢讲，蔡奇那王八蛋是一定如此的，这毫无疑问是如此的。我也知道他在某一些地方的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儿。那以后有机会，这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真正的能拿出来的实据，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。那有机会咱们再做，那这个再做这个节目，那知不知道？知道。OK，那你说这些人他能抓吗？不能，因为所有的政治这件事情，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，你要保证自己一个基本盘，就或者是说周围这个小圈子的利益，你要去保证它。如果你这个都没有，孤家寡人，到今天即使有这个大卫在这儿，他也不可能能坐得住。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理解，对吧？OK，那如果说整个是你要把它打赢了的话，那就是。就没有，这就没人可用了，对吧？那不得跟，哎，是万历还是嘉靖啊？多少年不上朝，那个好多的这个官位都空着，那这活还怎么干呀？他那会儿可以，对吧？勉强整个国家还能运作，现代国家可以吗？肯定不行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样，那没法打赢，而且他也不能真正的赢。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真正的把这反腐战争你给打赢了的话，那。你还怎么去拿着这个作为武器，去把这些人给弄到，给全都给管得死死的呀，对吧？一定是要有能够抓住他把柄的地方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一定要让这些人能够有得到利益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说让他们老老实实给你干活。你真是说弄上一帮，就是你都跟海瑞似的，这皇帝没法当。各位都跟海瑞似的，这皇帝绝对不能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死得特别惨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所以，整个的从中国几千年，就是两三千年的这个官场上来讲，那他必然是要按胡一进老师说法，必然是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的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腐败的那个时间，就是说开始啊，然后那个跟那个整个政权兼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一个是蜡烛的时候，不是蜡烛，是咱们的哈祖的时候。那一个呢是胡温的时代，咱涛哥的时候，他是容忍了一部分的这种腐败这种情况出现，然后把这些利益分下去，这些人干嘛呢？不论是为了整个的国家好，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罢，他都是要干一件事，就是把整个制度往前推进，让这个经济往上去发展，这个是他们所要干的这个事情。那糟糕在哪儿呢？糟糕就在于现在的这个制度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你去分赃，它是只是把这东西作为一个武器来在使用上，你可以分，但是呢，你让我抓到了。这就歇菜，所以他已经不再是像当年似的。OK，我即使是有腐败，那但是我有制度上的创新，我有这个开拓的这种精神，对吧？那大家得利嘛，就是在腐败当中，他有一个成长。胡一进老师虽然说很多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非常，就是他比较拟人吧，但是他对社会的观察是有他一些道理的。比如说，适度的腐败是整个社会的润滑剂，他指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时代。那是有一个哪怕是潜规则或者灰色规则，它也是可以让大家能往前走的。现在这块呢是走不了了，它给你拦在这儿了。可是它又不能赢，它完全赢了的话，这个 就没有这种抓手了，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？就是我没有办法，任何的办法从制度上来制约这件事情。你别看它这么多规定，只要是人类的规定，全都是有漏洞的。他要想去干，一样干得了。而人不要考验人性，人只要是他能贪的时候，他的风险就是比这个资本家愿意冒险的时候要多得多。人家马克思说的嘛，说如果有300%的利润，他可以干世间上所有的事情，对吧？所有的坏事，坏事做绝。那实际上而言，在官员来讲，那他不是300%的利润，那是1000%或者10000%的利润，对吧？10倍那个这个百倍的利润，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他真正意义上的成本。它的成本是什么？它的成本是可能是进监狱，可是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显性的成本，那么你抓不着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所谓的这种制度化，一茬一茬洗，就跟它洗军队是一样的，它永远不可能给它洗干净，所以它就永远是抓着所有人的把柄，因为你不可能，首先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政治体制不能改，第二，你总要有一些人要用。对吧？第三，那这些人的把柄你要能够抓得上，随时我可以处于一个高压状态，让你们老老实实的，你们就只能老老实实的，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对吧？你要是说这个全是清官，我刚才说了，这个皇帝之下全是海瑞，皇帝能当吗？对不对？还是这个道理，这是中国反腐最重要的一个特征，就是既不能输。也不能赢，就处于什么？始终处于一个像现在习式的这个高压状态，就把所有的人捆在这个地方，捆在我这战车上，才能够保证这个政权顺利的，就或者是说比较流畅的还能运行着。真，他只要是反腐输了或者赢了，这个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他没有可能回到就是当年哈族啊、刀割那一块儿，就是他既有这种腐败的这种因素，他又有这种创新的这种意识，他回不到那个时候了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因为他的权力所来不正。为什么说前两届的时候他还反腐，那很多人还叫好，对吧？第三回这个反腐，为什么第三届任期的时候反腐力度为什么会越来越大，对吧？他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人全用这东西压住，那您说这事儿能赢吗？他是不能输啊，他能赢吗？这多简单一道理，对不对？哎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就看吧。然后今年呢，肯定还是会是一个又是反腐丰收的一个大年。哎，因为很多的这个越来他心里越不踏实，尤其是在这个马杜罗这事情上。这个跟大家说一句啊，这个我不是听床，就是。有人这么说，就是跟我这么说的啊。这个我不知道人家说的对不对，就是马杜罗这边是大量的这个有内奸，说白了就是内奸，对吧？有几个关键的地方的人，他有这内奸，去把他的做行程啊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给暴露给美军了，美国人了。那这现在他极大的增加了咱圣上这个疑心病的这个。这犯病的几率，所以呢，他还是要用这种模式，更多的掌控整个官场，然后包括自己身边的人。今年说不定就有离他更近一些的人，还是会要倒霉。就是他这种疑心病，他会甭管是杀鸡儆猴也好，还是怎么样，他会干这件事情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我们走今年看吧。不知道这个预言会不会能够实现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两句。